狂热主义。也许最让今天一般人对基督教敬而远之的，不是暴力和战争，而是狂热主义的阴影。许多非信徒的朋友或亲戚重生成为基督徒以后，就变得异常激动，他们很快的就开始激烈地表达出他们对社会中不同团体的反对意见，特别是对电影、电视、民主党、同性恋、进化论支持者、激进的法官、其他宗教的成员，以及公立学校所教导的价值观等。当他们为信仰的真理而争辩时，往往表现得偏激而自义，这在许多人的眼里就是狂热主义。很多人认为基督徒是分布在两极之间，一极是挂名的基督徒，另一极则是狂热的基督徒。挂名的基督徒只有基督徒的头衔，但没有活出信仰来，也可能不完全真的相信。狂热的基督徒则是信得很着迷，又过度地实践基督教的教导。在这样的划分里，他们认为最好的基督徒是属于中间的人，既不完全照着基督教走，也不太过于专注和着迷，虽然还是信的，但是这种想法的问题是出在他以为基督教信仰基本上是一种改善道德的方式，因此认真的基督徒就只是认真的道德家，若是在耶稣的时代，他们就会被称为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式的基督徒认为自己合乎上帝的心意，因为他们有道德的行为和正确的教义，而这就自然地使他们在其他不如他们那么认真的信徒面前感到自己高人一等，这也衍生出各种形式的暴虐、排斥和压制，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狂热主义的本质。然而，基督教的本质是恩典带来救恩，我们得到救恩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如果你相信你是单单因着恩典而被上帝接纳，就会让你深深地谦卑下来。那些会成为狂热分子的人，不是因为他们过度地委身于福音，而是因为他们委身的不够。想想那些你认为是狂热分子的基督徒，他们专横傲慢，自以为意，固执己见，感觉麻木，而且严厉无情。为什么会这样呢？并非因为他们太有基督的精神，而是因为他们太没有基督的精神了。他们狂热于大发热心和勇气，却没有狂热于谦卑、敏锐、有爱、同情、宽恕和理解，也就是像基督的品格。因为他们把基督教当成自我提升的课程，所以他们会效法基督在圣殿中挥舞着鞭子，而不会效法基督自己。基督曾经说过，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见约翰福音8章7节。事实上，那些让我们感到过度狂热的表现，是一种没有全然委身于基督及福音的失败。那么现在再让我们看一看圣经对宗教的批判。极端主义和狂热主义所造成的不公义和压制，是任何一个宗教团体之信徒所经常会带来的危险。但是对基督徒来说，解决之道不是要淡化或减弱他们的信仰，而是要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基督教信仰的含义。圣经中的先知们非常清楚这一点。事实上，哲学教授韦斯范就引证说，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一个压迫者所用的工具，这样的分析早就被以利亚、耶利米、阿摩斯等希伯来先知所预见，甚至新约圣经的福音书也提到过这样的信息。根据韦斯范的看法，马克思对宗教的批评并不是原创的思想，因为圣经已经抢先过它了。耶稣曾对宗教有过重要的批判，在著名的登山宝训中，耶稣所指责的对象不是那些非宗教界的人，而是那些宗教人士。见马太福音5至7章，耶稣责备那些宗教人士在祷告、 赈济穷人、遵循圣经教导而生活等事情上，是以自己得到赞扬和权力为动机。他们以为可以借着其属灵的表现而施加压力在别人身上，甚至在上帝身上。马太福音六章七节说，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宗教领袖们也因为自己的属灵表现，就喜欢论断别人，定别人的罪，快速地批评别人，而不愿接受指正，他们就是狂热分子。耶稣讲道时，一再地对那些受人敬重、严守规条的人说，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见马太福音21章31节，他也不断地使用白热化的言语定罪他们的律法主义、自以为义、狭隘、贪爱钱财和权势。路加福音11章39到46节说，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路加福音20章47节，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因此，当我们发现其实是这些相信圣经的宗教界人士置耶稣于死地时，就不会太惊讶了。正如瑞士神学家巴特所言，定耶稣十字架的是教会而不是世界。耶稣这样说是跟随着希伯来先知的道路，就像以赛亚曾对他同时代的人说，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上帝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上帝。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呢，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吗？见以赛亚书58章2到7节。究竟先知们和耶稣在指责什么呢？他们并非反对祷告、进食和遵守圣经对生活的教导，但是宗教人士倾向于借着遵守灵性和道德上的戒律来获得对人和对上帝的权利，即以礼仪和善行来讨上帝的喜悦。因此，这导致他们注重宗教的外表形式，同时也引致贪心、物质欲望以及对某些社会阶层的欺压。他们相信自己能借着高度的专程和道德的善行来取悦上帝，所以就很自然地认为他们这一群人应该得到别人的尊敬和高于别人的权利。然而，耶稣和众先知所相信的是一位单单因着恩典而施行拯救的上帝，他不受宗教表现或道德表现所操控，人唯有借着悔改并放弃自己的权利才能够寻见他。如果我们是单单因着上帝的恩典而被拯救，那么我们就只会成为一个感恩的、愿意服侍上帝和周遭人的人，正如耶稣在差遣他门徒时所说的，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在耶稣和先知们的指责中，总是说到自以为义的宗教人士对社会之公平公正的无动于衷。然而，真正基督信仰的标记却是对贫穷人和边缘人的深刻关切。瑞士神学家加尔文在注释圣经中的先知书时说，先知们的哀哭深切表达出了上帝的痛苦，他极为认同那些穷人。圣经也教导我们说，对待穷人的态度就等同于对待上帝的态度。虽然教会在那些不时出现的欺压人的事情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也应该了解到，圣经从信仰本身中也提供给我们一些工具，可以分析和勇敢地评断那些宗教所支持的不公义。历史学家萨姆维尔宣称， 那些激烈批评基督教的世俗观点，甚至也是借用基督教内的资料来否定它。许多人批评教会是一个渴望权力和关心自我利益的地方，但是在许多的文化中，却把追求权力和尊敬当成是一件好事。因此，萨默维尔问，那么我们是从何而知什么是教会应有的美德，从而来定教会的罪呢？事实上，我们是从基督教信仰本身中而得知的。萨默维尔为了要向他的学生显明这个观点，就邀请他们做了一个思想上的实验。他指出，在基督教来临之前的北欧民族，例如安格鲁萨克逊民族，他们的社会文化是建立在荣耀的概念上，也就是赢得并保持别人的尊敬为其最高的价值，否则就是一种耻辱。然而，基督教的宣教士们想要改变他们，希望他们能以爱心为价值的基础，而寻求别人的好处。为了要表达这两种价值观的差别，他要学生想象有一位矮小的老太太在晚上提着大皮包过街，然后问说，为什么别人不可以把她打昏而抢走她的皮包和里面的钱？以荣誉为基础的文化会这样回答，你不可以抢她的皮包，因为如果你欺负弱者，就是一个卑鄙的人，没有人会尊敬你，你也会看不起自己。当然，这样的伦理观是关心自我的利益，即你所专注的是你的行为会如何的影响你的荣誉和名声。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以采取的思考方向，你可以想象被抢劫会给他带来多少痛苦，而失去金钱又会伤害多少那些倚靠他的人。因此，你不抢走他的钱，是因为你盼望他和他的亲属都能过得好。这样的伦理观是以关心他人的利益为出发，你是完全的为他着想。萨默维尔多年以来发现，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是从第二个方向来思考，就是利他的伦理。于是，身为历史学家的他便指明他们的道德倾向是多么的基督教化。基督教改变了那些以荣誉为基础的文化，那些文化崇尚骄傲而轻看谦卑，崇尚掌权而轻看服务，崇尚勇气而轻看和平，崇尚荣誉而轻看虚心，崇尚对本族之忠诚而轻看平等的尊重所有人。事实上，一般非基督徒对基督教教会之压制和不公义的批判，是源自基督教信仰本身自我批判的资源。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教会的缺陷乃是在采纳和执行基督教福音之原则时不够完全。萨默维尔指出，当安格鲁萨克逊民族的人初次听到基督教的福音信息时，觉得不可思议，他们无法明白一个不惧怕和不尊敬权力的文化怎么可能存留下来。而当他们归信基督之后，也都还不能在信仰和生活上一致，而往往是把基督教的利他伦理和他们古老的传统混合在一起。他们支持十字军，以此来保卫上帝和他们自己的荣誉。他们让宣教士、女人和农奴培养仁爱的美德，但认为那些美德对于有作为、有尊荣的男人并不适用。难怪教会历史中有那么多该被定罪的事，但是我们若抛弃基督教的标准，就完全没有可以用来衡量与批判的基础了。这样说来，当我们面对那些针对基督教教会之记录而产生的公平而有力的批判时，应该怎么办呢？答案是，不要放弃基督教的信仰，因为那会使我们失去能改正错误的标准和资源。相反的，我们应该要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基督教的信仰。圣经本身就告诉过我们会有滥用宗教的事，也告诉过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因此，在基督教的历史中，出现过许多重要的自我纠正的例子，让我们来看看其中两个最有名的例证。